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奕馨。今天想要介绍的一位特别来宾，他从事的是在台湾相当少见，但是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助产师。他本身是有护理的背景，然后在医院当专科护理师很多年之后，那出来当一个居家的助产师，他叫做林玉琴助产师，他现在是在三峡的周玉慧助产所这边工作。今天的主持人一样是我们的好搭档梁秀梅心理师，那待会由秀梅跟玉琴来做一个精彩的对谈。
哇，我们今天邀请到林玉琴助产师来到这里，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集，因为呢，我觉得助产是好像已经消失在台湾的时候，现在又卷土重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节点就是60年前吧，大概我妈妈爸爸那一代是一定没有在医院生产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呢，反而在医院生产，大家都经验一种好像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身体那这点我想要先邀请林玉琴助产师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谢谢秀梅心理师，然后谢谢大家，就是今天其实很开心可以来这边，就是让听众们都知道到底助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职业这样。那我目前职登在三峡周玉慧助产所嘛，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因为疫情开始的转捩点，因为之前呢是在医院工作，那在医院的时候其实是专科护理师跟助产师，就是两个职业这样。那现在在助产所就是真的是专心的做助产师的工作。对，那其实在台湾的助产师一直都没有消失，那只是因为教育的关系，就是有一个中断的时间，就是民国70年之后有中断教育到90年，对，然后才又开始。在最近就是其实助产师原本是只能由护理专科毕业，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念研究所，就是助产研究所，然后才能够拿到考取那个助产师。
哇，因为听起来现在的学历是一个跳级，因为我就是末代的助产师。
对，
就是当年其实是护理助产和训科，以前的护校是念4年。
对，
那后来变成3年，是因为他就把助产这个删掉，所以就变成3年，跟其他的高职一样。
没错，
所以台湾的护理助产其实是技职体系曾经很特别的一科，对不对？
对，所以那时候是一直都有助产室的。对，只是后来因为医院也废了助产室的编制，所以很多护理师就会认为说，那我只要有护理师执照我就可以工作了，为什么我还需要助产室的执照？所以学校也因为就是需求没有了，那大家就比较多是需求护理人员这样子。
是啊，因为以前生小孩本来就是一个高度的风险，就是我们早期生小孩那个不管是妊娠毒血症或者是什么胎位不正，其实都是很大的事情。可是因为医疗会让人觉得很安心嘛，医院好像各种状况都 handle 出来，而且有剖腹产，所以台湾的确从居家生产这件事情是本来也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只能在家里叫产婆来接生，一直到医院接生，一直到像今天林玉琴助产师住在这边，然后再讲，其实温柔生产、居家生产其实是卷土重来。那我今天特别希望可以采访到就是林玉琴助产师呢，是因为我发现台湾的生育率真的低到不行，而且我本来想说这几年会不会慢慢的回来，就没有。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啊？
其实生育率是全球大环境的影响啦。那在台湾其实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其实大家看生育率这么低就是一年从15万 新生儿到13万新生儿，可是由助产师接生的人数是节节上升哦。从原本疫情之前助产师接生可能是一年180几个新生儿，到现在是280几个新生儿。对，所以其实在妇女他们在选择生产的方式并不会影响到他们愿不愿意生小孩这件事情啊。对，所以应该是说反而妇女他们在怀孕生小孩都看成 一件很重要的事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的想法，然后更多的选择。那居家生产或是温柔生产其实给妇女有更不一样多元的方式去体验跟经验她自己的生产过程。
所以你刚刚提到疫情前后其实对于生产的风气是有影响的。
就是由助产师接生的人数是有提升的。
是因为疫情期间其实大家不希望到医院去生小孩会有风险，所以居家生小孩变成一个选项吗？
一方面可能大部分是因为陪产人数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你可能到医院你都要必须很严格的去做 PCR 然后去催生，可是其实很多妇女她们相信自己身体的本能，然后也认为其实生产它并不是生病，不需要就是这么医疗化的去催促她的小孩出来，所以她们就会选择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方式。那因为居家生产我们一样会做快筛，可是我们并不会去催生，对，我们就会让宝宝就是瓜熟蒂落，就是等到他产程启动的时候，那再出生，这样子就够成熟了再出生。对，
是因为我之前在护理助产的高职训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实习的机会，我学习怎么接生嘛，我受到很大的惊吓就是我亲眼才17岁做一个少女然后看到那个生产的环境其实是让我觉得好不舒服。我在协助产妇的过程里面就觉得怎么跟课本讲不一样，因为课本在讲说其实让产妇的脚踩在地上她生小孩其实是才可以使力嘛，可是我看那个环境是架高的然后产妇的脚悬空然后腿整个打开然后其实方便医生在工作，不是方便产妇生小孩是比较顺利的就是这个不符合人体工学啊。
没错，对，就是医疗化的生产它会有一些 SOP， 然后包含就是你在待产到何时，就子宫颈口开多少的时候才可以进产房。对，所以进产房的姿势呢也会因为环境就是会要求你要在产台上生产，所以台湾目前少数就是医疗院所会开始推广温柔生产之后比较会让产妇就是自由选择体位。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医疗院所是可以让产妇就是选择自由体位生产的，不是直接在产台上，
蛮少数的。
对，
例如说你之前就是因为你很特别，因为我之前因为我有一个国议会的案子是在采访专科护理师然后台湾其实很多民众还搞不清楚专科护理师是什么，所以我是基于专科护理师这个角色当初就访问你。我认为你现在有一个角色就是同时也是生动盟的理事也就是我认为你也踩上一个在推广温柔生产而且是生育改革这条路上所以你可以讲一讲这个历程，就是你怎么从医院的专科护理师然后跳到你现在的一个想要推动生育改革的这个路线呢？
我之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妇产科的专科护理师，那妇产科就是一定会接触到产妇，就像秀梅刚刚提到我们在实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生产经验其实让年少的我们其实心里都蛮受伤的。对，然后包含其实很多的高中职其他科系的学生们在健康教育课的时候老师放的生产影片也都是这么吓人。对，那也让这些学生们可能会 不太敢生小孩，对，就会觉得生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在所以那时候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念书，然后我就念了那个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助产研究所，那开始去思考说哎，其实生产不一定只有一个知识，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就是帮助妇女可以更人性化的生产，就是更尊重她的一个意愿，然后她的想法，然后让她比较舒服这样子。所以开始在医院推广温柔生产，然后也开始在医院就是做水中生产。那时候妇产科医师也非常的支持。
算是台湾应该是很少数吧甚至是唯一吗？就是因为其实医院是一个非常讲究 SOP， 它是有一定的流程的，所以这么的自由，就是可以产妇选择说哦，她要在床上生，甚至她可以带那个游泳圈在水中生。你们那时候在医院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吗？
是的，对。
所以是因为你接受了就是研究所的启蒙跟刺激，发现说其实临床跟实务跟学理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回来在这个医院推动的实践。
没错，对，就是我觉得是需要靠助产师们去不管是在哪个单位或者是在哪个岗位哪个角色，其实在协助妇女就是以她为出发点，就是以她的需求为出发点，让她去想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那所以其实那时候产妇会特意从很远的地方来找我，比如说从基隆来的，甚至于从宜兰来的，就是知道说哦，原来这间医院有在推广温柔生产，在这间医院我可以做到我想要的一个生产的方式。对，
那时候找到这家医院的人在里面做温柔生产的产妇真的就是赚到因为说实在话，如果不是那家医院用健保做这件事情，其实通常是要自费。
是，对，
一般是多少钱如果自费的话？
这就每一家医疗院所的收费不太一样了。对，
平均大概
大概5-10万左右。对，
所以他们享受在医院里面生产，其实他们会觉得哦很安全，如果什么事情马上不用送医院，直接在医院，可是又有一种自由是他们可以被温柔的对待。
没错，
你在那边做了几年推动这个，就是你作为专科护理师在推动温柔生产就在医院里嘛，三重医院。多久啊？
也有6-7年。对，
很幸福造福了非常多。
对，我在医院接生的第一个宝宝已经10岁了。
哇，所以其实你创造很多产妇很好的回忆，就是因为生小孩没这么痛苦的，人家也比较愿意生第二胎。
没错，
这其实差很多
是，
而且很多是创伤经验。
没错，
就想到自己生小孩是多么惨烈，然后多么不舒服。
对，
可是你却创造很多事，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的很巧，他就是玉琴那个助产师所接生的，他就说真的让他感觉生产其实可以是愉快的经验，它不是恐怖的，不是紧张的。
没错，
所以我才说其实生育率越来越低，可是如果我们开始做一个生育的改革，然后回归生小孩是人性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
没错，所以生育改革行动联盟就一直在推动这件事。对，然后他也有就是不断的在倡议，包含就是去年的那些陪产假啊，就是然后现在也有推出就是生育改革的白皮书，也希望就是候选人的政见里面可以采纳。对，
是，现在选举到了，我觉得的确是可以让候选人对于生育改革这个政策更重视，因为这其实是国安等级的问题。
没错，
就是人口结构扭曲成这样，台湾算是快速老化跟生育快速降低，这个其实会很严重。所以我觉得有一群非常专业的人正在推动这件事情，尤其是护理人员我一直觉得女力在护理是非常具体的力量。因为毕竟护理界女生还是占比较多数， 再来就是其实这个改革其实是从底层开始嘛，因为其实很多医生都嘛指导也同意温柔生产还是居家生产，其实是很自然的，是好的，可是不见得他们动得了，因为其实医院的结构都卡得很紧。
没错。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你，就是哇，一个护理人员然后在医院里面可以在结构里面改变，然后实践你在研究所学的东西。因为我当初在实习，我受到最大的惊吓是小孩好不容易快生出来的那一瞬间，医生就拿剪刀朝会阴剪下去。我就吓到欸，就是剪刀剪会阴是有多痛这样子。所以我就生完，然后事后就问医生说，哈，就是拿剪刀剪那个产妇的会阴会不是很痛吗？就医生就跟我说他不痛，他没感觉。我说怎么可能拿剪刀剪会阴没感觉？他说因为生小孩的子宫的收缩啊，整个过程是非常痛，痛到你拿剪刀剪他都没感觉。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很侵入性欸。
是，
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台湾的 routine 好像就是台湾的常规啦，是就是好像就是要剪一刀。
其实在日本哦，他们的会阴切开率是非常低的，不到 10%，
欧美也很低欸，
可是在台湾啊高达90%。
为什么？
因为在养成教育，医师的养成教育就是这样。那包含我们其实护理人员在我们的产科护理学里面讲的生产过程也都是有剪会阴的。
我后来跟一些医生讨论这件事情，那有妇产科医生说如果你不剪，到时候他撕裂伤比例其实很低。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人体结构没这么脆弱，
没错，
他可以把一个小孩生出来就代表他有一定的弹性。撕裂伤其实几率很低，可是为了害怕撕裂伤，他们要剪那个缝合伤口很麻烦，不如剪掉之后再缝合很快。所以跟前面那个长台悬空是一样的逻辑，它其实是服务于医疗的快速方便。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的医疗虽然很便宜，可是它也很像廉价的一个生产线。就是它不是手工客制化的对待，它就是像罐头一样的制造。可是产妇其实不是病人，其实生产它不是生病。所以接下来呢，你可以说说你在三重医院为什么到最后会选择离开呢？
其实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老师就说走助产要很有热情。对，那我也一直就是保持着这个热情在服务每个来找我的孕产妇，甚至于他们可能一开始是不认识助产师的，我也会在产前门诊的时候去接触他们，主动的去跟他讲说，欸，你有这样子的选择。对，那在他们待产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主动的去提供陪伴，然后让他们去舒缓，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去舒缓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在医院的过程其实是开心的，就是有很多的产妇给我很好的评价，很高的回馈，然后让很多人知道说，欸，这间医院是有在做温柔生产，然后也都会慕名而来。但是其实热情在体制内真的是会被消耗掉的，就是工作量其实不减反增，因为这些都是用你自己额外的时间，包含就是陪产啦，或是看门诊啦，延后下诊啦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你自己额外的时间。那可是
请问有加班费
没有？
可是你其实让他们生意变好，对不对？一定很多人慕名而来，所以其实这点应该收入会增加，应该反映到你的劳动力的生产上，就是你应该会加薪吧。
其实没有，因为这间医院的生产数本来就不高。对，就算这样子大力的在推广就是温柔生产、水中生产，每个月其实也生不到20个，
因为现在产妇真的不多啊。
对，然后现在就是产妇又越来越少。对，所以其实医院的生产目前看起来就是对产妇来说并不是他们第一个选择啦，就是
因为其实他们还是不懂。
对，
就是这其实是非常昂贵、非常非常好的服务。
没错，所以他们还是会觉得就是有很多的医疗院所是有行销的嘛。 对，广告啊，
就我实在不懂你们医院没有特别行销，
对，
很低调、嗯、可是你们做的才是最扎实的、欸嗯、因为很多是商业化的，他号称他温柔生产，可是他还是简会阴、欸、
嗯，
然后他还是最后还是按照他们的流程、欸、还是会说啊，这样是最安全的，
是
就是我所知道有些医院他有在推温柔生产、
嗯、
可是我的朋友去生的发现根本还是一样的流程，所以他就只一个噱头。
对，但其实就像刚刚秀美提到，就是其实有些人他就是真的不懂，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没有做足功课，对、嗯、他可能就是觉得哎、欸，好像在广告上面看到的就是那样，对，可是当真的自己去生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对，那我会觉得就是在医院的工作时间越久，然后你的精神啊体力啊就会消耗的越快，
这就是台湾护理非常特别的状况。就是照理说各行各业是你越资深你会得到比较好的待遇、
嗯、
台湾相反，台湾的护士越资深你就越累、
嗯、
因为你要带新人、
嗯、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东西只有你，因为你做越资深能力就会累积在你身上、
嗯、
你能力越好工作越多薪水没有比较多，
对，就是没有被平等的对待的时候你的热情就会被消耗掉。
所以医院里面很少有资深的人可以待太久的，因为他最后真的会只靠他的热情，因为其实助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是，
我觉得我们选择当护理人员然后在医院当一个助人者本来就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没错，
可是也不是想要被磨损啊，
嗯，
我们也不想要不被珍惜啊，
对，
所以到最后就会做不下去，热情会烧光。
对，然后也刚好是疫情这个契机啊，
嗯，
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就是医院开始要调度人力嘛，就是会再来就是其实产妇也会担心，因为专责医院啊也没有办法节省，那因为我本身就是想要就是往助产去走，那在其实在念书的时候就有听过台湾一直都有居家生产，那我实习的时候也有跟着宜兰的万美丽助产师去接居家，那我也觉得就是其实居家生产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欠缺的经验，就是我们一直在体制内，然后这样正规的教育上来其实我们没有学到什么叫居家生产，那当我们真的是成为一名助产师的时候，我觉得居家生产是 的能力是需要被累，就是被累积的，去多一些这样子的经验啊。对，所以后来就选择离开医院，离开体制，然后到助产所职登。
你现在在哪一家助产所？
我现在在三峡的周玉慧助产所。
怎么会选择这一家呢？
嗯、哦，其实老师那时候讲的热情，到我后来热情被磨耗掉了之后，当我到了助产所，我看到了助产师的热情，我发现就是哇，已经跟我妈妈年纪一样大的助产师，还是这么有热情的在工作，然后还是可以这样子就是不眠不休的，然后陪伴着产妇，然后度过她的产程。然后精神啊体力啊都非常的好，对，那我就觉得助产是一个可以做到老的职业，跟护理不一样。
嗯，
对，护理你可能你看那些主管们退休了就不会有人想要继续从事护理工作，可是助产不是，助产是可以做到七十八十岁的，在目前在线上的就是助产师其实年龄还是都普遍是比较大的，我看到了他们的热情，就是觉得如果我到了那个年纪我还可以这样子工作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对，所以后来就离开医院然后到助产所。嗯，
那你到助产所之后你的生活形态或你的专业时间有什么不同呢？
嗯，在助产所就是接案制啊，所以工作就相对的比较弹性，那毕竟就是会选择居家生产的个案还是算少数，那我们大概平均一个月就是二到三位产妇。对，那当然就是助产所在协助居家生产会从产前就开始嘛，所以我们会有就是产前的咨询，产前的访视， 然后到接生、待产、生产，然后到产后的房事。所以就算一个月只有两到三位，可是我们前后加起来大概每个月可能就大概十位左右的产妇需要去协助这样子。对，
哇，所以其实是 stand by 对不对？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啊。
没错，对，就是你就会他的预产期前后你就会把时间空下来，就尽量不要安排其他的事情这样。
听起来你好像重燃了你的热情，满血复活的感觉吗？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就是一方面是你在居家生产其实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居家的环境，然后每一个人的家庭故事，每个背景。那其实在台湾选择居家生产有几个蛮特别的族群，就是比如说像是共学，有一些产妇他们就是共学家庭，对，他们的小孩就是自学
哦，在家自学的家庭。
对， 對，就是自学的家庭。那他们家庭的观念跟概念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他们会希望就是可以在连生小孩都是在家里，然后可以有就是家人一同的参与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是国外的就是产妇产家，那他们可能回来台湾，他们在国外受的教育是有助产师的，但他们回来台湾他们就会想要找助产师协助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就是其实我每次在接生的时候很感动的一幕，产妇自己的妈妈的陪伴
啊，
对，
三代耶，
是，
真的很特别，妈妈带着女儿，然后女儿正在生女儿，
对，
还是小儿子，
对，
就是三代，
没错。
为什么特别感动啊这一幕？
因为我觉得母女的关系在那个时候会互相的牵绊。那在产后你也会发现就是原本可能跟自己的妈妈关系没有那么融洽，
马上修复关系，
马上修复，而且会很感恩，然后会感受到就是原来我妈妈生我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说真的，一个女人的身体十个月怀胎把小孩从体内生出来，她就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真是命都会送掉的事情，可是她不是日常场景。
对，
尤其是现在在医院里面根本是隔绝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般都很难去想象这个画面。可是真的很多人生完小孩会想说，哦，原来我妈妈也是这样生我出来，那个感觉会连接会变更强。可是妈妈陪着自己生小孩就更特别了。
对，而且不只是产妇自己会去修复跟妈妈的关系，妈妈也会去回想她自己当初在生小孩的过程，然后也会去疗愈她自己，就是在透过这样子的回想然后描述，她就会在陪伴的过程就会想说，啊，我以前在生的时候都怎样啊，在台顶啊，人又给我起巴豆啊，冲下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妈妈看到女儿是这么舒服的状态，他也会被疗愈，他也会觉得很欣慰，然后也会有很多妈妈跟我说，我以前都没有看过我的胎盘，但是我看到我女儿的胎盘，
而且还吃胎盘，对不 对？很多人对于吃胎盘没有办法接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啊？
这其实是看每个人的需求。对，那我觉得东方人是可以很乐意去尝试就不同的食物。对，那
西方会有吃胎盘这件事吗？
西方不会，
他们没有办法想象，
他们没有办法吃内脏。但是台湾就是台湾人喜欢吃内脏嘛，对，猪肝也都吃啊，对，所以其实在胎盘其实它就是一个内脏。对，那很多的产妇会觉得就是产后吃完之后它会很有元气，然后乳汁会很多，就是奶量会很丰沛，因为毕竟胎盘它就是蛋白质啊，所以它会让那个产妇的奶量很丰沛，然后再加上它有荷尔蒙。对，
你刚刚在讲那个场景真的很温馨耶，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故事书的，就是生命故事的传承， 然后不同世代之间经验的交流，
没错。
而且你刚刚讲了两种族群会特别愿意接受居家生产，一个是有教育理念的自学的共学的一种群体，
是，
然后另外一种是从国外回来的，那听起来都是对于台湾的教育结构或者所谓的医疗结构会反思的人，他们会去主动找资源，所以才会找到你们，
没错，对，
所以就会相对进步嘛，在观念上
是，就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是有自主性的，他会希望就是生产的过程他是可以主导，而不是被像货物一样的对待。对，
是啊，我也很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是有选择的，尤其是这个时代哦，台湾的医疗是很便宜哦，物廉价美吗？问号，是因为已经变成罐头生产线之后，你会发现你不管什么病它都一样处理，可是因为即便我得胃病，我十二指肠溃疡，是什么让我十二指肠溃疡，它跟我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我怎么治疗其实还是相对不同嘛，更何况生小孩它就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经验，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适合的方式都不一样，
没错，
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选择，
没错，
我们以为只有一种选择叫我选哪一家医院，选哪个医生，可是其实选哪个医生都差不多啊，就是不就是这些过程吗？这些检查，我个人是觉得医疗其实 SOP 没有差太多，说实话，可是因为大家都有名医光环，但是我不是在说就是医生有什么问题，医生其实都很专业啊，台湾的医疗其实都很先进，所以我觉得医生其实都非常不错，可是比较是我想要推广的是有护理这件事情，而护理是更人性化的对待人的需求，而这件事情台湾民众几乎一无所知，这个对我也很困扰，因为我开了无论如何居家护理所兼书店哦，其实是想要推广护理，就是大家来书店就比较轻松可以聊嘛，然后推书嘛，那譬如我就说我们是书店兼居家护理所，大家都在问请问居家护理跟那个造福员来煮饭洗澡哦，还是看护有什么不一样，到现在还一直在问我问题，然后我书店已经开五年了，我回答这个问题回答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是搞不清楚居家护理是什么，那搞不懂居家护理什么背后是他搞不懂护理是什么，所以护理他搞不懂，居家护理他也搞不懂，因为医疗就是在医院哦，他们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到现在我都还觉得太可惜了，因为民众有更好的选择他不知道，
对，
你买一件衣服你也会查说 Uniqlo 比较好呢还是地摊货比较好呢，还是我要买什么衣服嘛，
就是会有选择
是不是，买衣服我们都会挑质感比较好的，医疗难道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说我们要更有自主性了，因为你只要去看医生去看医院里面的 SOP 其实都差不多，可是像生小孩其实大家是有选择的，
是，对，就是在不管是生产的方式生产的环境其实都应该把这些自主权还给产妇，
你可以说说有一些故事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就是他们对自己生产是很有要求的，
其实在医院的时候就蛮多产妇她是会为了想要有自主的生产而来找我，对，那我其实印象很深刻的是住宜兰，对，我就会觉得哇你不会担心就是这个路程，尤其是他第一胎来第二胎也来，然后我就会想说哎，那路程上面的评估难道你都不担心血水会塞车吗之类的这样，但是他们在他的第一胎那时候就是预产期到开始有产兆他入院待产，然后到生产其实它是两三天后的事情，但是在健保的规定其实这对医院来讲是不付成本的，对，我可以越快的翻床，就是
跟翻桌率一样，你知道餐厅吃完就可以走，然后下一桌就有人可以来吃嘛，
是，
那医院其实是希望赶快就是差不多你就可以出院咯，
对，
那其实就下一个病人可以来了，
对，对，所以其实 这个产妇，因为她坚持她想要做温柔生产，所以我们也就给她时间，愿意等待，对，然后让她就是到最后还是可以顺利的自然生产。对，那她的第二胎，我们也会担心，就是她会不会就是在路程上面啊，因为大家都说第二胎比较快嘛，结果也还好，就是她也是提早了一天，然后来入院待产。对，他有产照他就来了，对，然后也是带我还记得就是他的老大就是大宝呢，那时候我还带他就是回我家，对，然后去玩我女儿的玩具，对，
所以你这个助产师真的做到一个额外的服务、欸、
对，然后让产妇跟他先生一起去洗头，让产妇放松，
所以他非常识货，我只能说这位宜兰的产妇，他非常清楚知道，哇，这是温柔生产，而且还是健保给付，而且还可以帮忙照顾我的大宝，这样子。
没错，对。
哇，谢谢你分享的故事。嗯，我们想要继续聊聊居家护理的故事，居家生产的故事。
嗯，好，就是其实，在居家生产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也工作两三年了，那中间其实服务过五六十个产家，对，那有很多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像其实包含就是为什么会觉得母女关系在这个过程，其实我就遇过两个产家，那都是妈妈就是全程的陪伴，对，那妈妈全程陪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就是妈妈在照顾女儿，就是不管是起居饮食都是那么的无微不至，对，然后非常的就是倾心倾力，就是女儿没睡她也跟着没睡，两天两夜三天三夜就是跟着一起就是熬夜，但你想妈妈的年纪，其实我们都会劝妈妈说你赶快去休息啊，但妈妈当然她就会睡不着啊，她就觉得就是她想要就是为女儿就是付出，那女儿通常在还没有生产之前啊，吼，就是跟妈妈其实是会有一些争执的，就是当她选择这样子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其实妈妈是第一个跳出来说不准，嗯，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么，
他们不懂啊，就是他们就医疗才最好的，医院是最安全的，
对、嗯、可是妈妈也愿意就是跟着女儿一起去了解、嗯、就是了解到底居家生产的过程需要做哪些准备，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一起去上课，对，然后妈妈也在这个过程跟着产妇一起重新温习了就是哎、欸，生产会发生哪些事情，那所以当妈妈了解了这个生产居家生产的风险之后，他们反而会站在女儿的立场，
因为他们就可以想起他们那个年代其实都是在居家生产，对不对？
但其实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产妇的妈妈都是在医院
哦，嗯，其实我妈妈也是在医院生，
对啊，
我们的上一代刚好是医疗正崛起，然后大家都觉得在医院是最厉害的，
是，
嗯，这倒是真的，
是，所以其实反而产妇的妈妈是没有经历居家生产的，
可是他们的妈妈是妈妈的妈妈是居家生产，所以他们还是有耳濡目染一些，
对、嗯、对，没错，那就是在我就会看到就是妈妈自己的转变，然后转而支持女儿做这样子的决定，那女儿也会在就是经由生产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感受到其实妈妈对她的付出，然后还有自己在经历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生小孩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女儿自己也会开始感恩，就是会感恩自己的妈妈，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修复，对，
这很有意思哦，因为坐月子蛮多都是妈妈在坐月子，
嗯，
然后可是生小孩通常是老公陪在身边，就是好像是比较多的产妇会有一种我生小孩那么辛苦，那我老公是要陪着我，
嗯，
然后因为我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做性治疗的心理师嘛，那我就发现有些老公自从陪老婆生小孩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单纯的把老婆当作女人，
嗯，
那个母亲的角色变成占据了他很大的部分，
嗯，
导致影响性功能、欸、
嗯
甚至对啊，就他还要拍摄那个生小孩的过程， 所以你接触的个案里面有这样吗？
其实我们在产后访视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跟产妇还有先生讲讨论他们的性生活。对，我觉得这一块很重要，就是这也是我在医院没有遇过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医院产后访视产后回诊，就是看看伤口啊，然后就回去。可是在居家生产的个案，我们在产后访视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讨论性生活，对，然后我们会跟他讨论性知识，对，然后
这个很重要，
还有
真的很多被影响，对不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让自己达到高潮，或是让先生也达到高潮，
所以反而他们透过居家生产还得到更完整的性的知识，
没错，
或者是更了解他们的问题，
没错。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就是我有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对就是大概30出头岁的夫妻，然后产后的时候先生就问说我需求很大，对，先生就直接就是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在讨论性生活的时候，他就直接开门见山就说我需求很大，对，然后可是他现在这样子就是刚生小孩刚生完，那他没有办法就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就会教产妇就是用嘴巴就是帮先生对排解，对，或者是用手就是用其他的方式让先生也可以就是达到他想要的部分。
是啊，没错啊，因为我常常在想说，他没有老婆之前是怎么样排解自己的性欲？
没错，
其实他们是可以排解自己的性欲的，只是他们要不要透过不同的方法，只是这个问题吧，
或者是太太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其实老公自慰也很 OK 啊，
对。对，是，
也不是真的不能排解，
没错。
所以其实这背后不是那么单纯，就是啊
是
我老婆不跟我做爱，然后我就是性欲很大，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细节，譬如说老婆愿意帮他口交，他会感受到被重视，然后会有交流嘛，
没错，
不然他会觉得我一个人在那边打手枪，不想回到那个状态，
对，而且
代表他们关系还不错吧，
是，而且其实产后妈妈通常会以性生活为主，
对，
她的注意力就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分散给老公。
你们做的很完整呢，
所以我们产后一定会跟产妇说性生活很重要，
是因为他会延续夫妻关系，否则他注意整个被小孩
绑住了，
他变成一个母亲，可是他妻子的角色
是
却哪天回来的时候发现改变了，
没错，
然后他就会觉得啊，怎么我的性生活变不好，还是我老公跟我好像没那么有
契合度，
然后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身材变形，
是，
然后就跑去医美，你知道吗？
对，
然后现在流行
做阴道整形，
你对这个怎么想啊？
我其实我们都会教产后凯格尔式运动，
是，
对，然后尤其是在性行为的当下做，对，我们都会跟产妇说，你在性行为的当下，你做凯格尔式运动是可以让先生更舒服，对，
是啊，其实很多黄色笑话非常喜欢嘲笑女人很松。然后男生进去没感觉，那就导致很多女生会有阴影，觉得我生完小孩很松，
是，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迷失，
因为其实我们的阴道可以很有力量的把小孩推出去，代表他很有力量可以收缩，
没错，
然后其实是凯格尔运动就可以，你要变成名气，因为有一种叫名气，就是他阴道很舒服嘛，那个男生会受不了，其实每个女生都可以，
是，
他就是凯格尔运动，
没错，
哇，你们做得很完整耶，
对， 这真的蛮重要，而且尤其其实自然产的产妇在停经之后更年期之后，她的阴道萎缩，但她不会影响到性生活，不会性交疼痛，可是剖腹产的产妇因为她的产道并没有经过就是这么弹性的扩张，反而是在更年期之后阴道萎缩之后性交疼痛就会比较明显，
哇，这个其实是民众需要知道的知识，因为很多更年期之后就会变成性生活不美满，
对，
所以那个性交疼痛反而是因为它没有透过自然产，
对，
这个很有意思耶，
对，
那是不是要透过什么方法呢？如果更年期之后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要靠你的专业了，
其实就是润滑剂，润滑液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是我发现台湾人不太习惯用润滑液，
嗯，
然后就会抱怨说啊很干，我觉得很干哪有是问题啊，
对，
而且其实有一些润滑液它是滋润的，它是保养品，
嗯，
然后抹了可以保养阴道又可以润滑嘛，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性生活的确是哇你们很完整的一套，
对，在产后房事的时候
嗯，
所以其实居家生产的个案是从头到尾，然后助产是一条龙的服务，对，让产妇是有被像女王的对待，对，她会觉得就是以她为主，然后当然产前我们在咨询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做个案的筛选，对，然后我们也会做就是讨论跟评估居家生产的可能性，那如果真的不适合的我们也不会勉强，对，那其实我自己有很多的就是个案他是他先生他的伴侣没有准备好，就是不愿意居家生产，那这种的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一定要做
这
个选择，
要有一点观念上的破框，就是那个框架已经觉得啊那很危险太冒险，他想要用最安全的方式，
没错，
那其实有时候会吵架对不对，
大部分女生都还是会屈服啦，因为毕竟自己还是会担心嘛，对啊，如果没有真的很有信念，或是
旁边有人一直在唱衰你，
是
他就会觉得啊好像就是心态上就会比较焦虑，
对，所以很少就是会有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妈妈原本是站在反对的立场，可是最后愿意支持女儿，然后愿意跟着一起学习，其实很少。对，
所以你刚刚讲的例子让我觉得，其实生产的时候最好的陪伴者，好像妈妈胜过于老公，哎、欸，
是
是吧？其实这可是
看个性啦，
可是听起来也是蛮多，是一家子都在陪，
对
不对？
对，先生
最多有几个人陪啊？
哦，最多哦，哇哦。有的连亲朋好友干妈都来了，所以
他人缘很好、欸、
对，非常多，像是一百种理想，就是他们的影片他们有放在 YouTube 上面，对，
一百种
理想就是这个网、他们在今年一月的时候生产嘛，对，然后他们有拍了 一部居家生产的影片，里面非常热闹，大概十应该有十个人哦，
变成一个庆典，
是
就是很值得开心，而大家都来祝福关心、
就是、生产派对
很酷耶、欸嗯、
对，
所以希望今天透过访谈可以让大家对于温柔生产更多的想象，因为很多人觉得哈，大部分温柔生产尤其在居家是需要自费、
嗯、
可是我发现坐月子中心也很昂贵呀、啊、
是，
就想说这个人家境普通怎么花得起，就是哦，一个月真的10万块是小 case， 这样在坐月子，可是回到家很像是灰姑娘，你知道吗？就是坐月子中心，就是他连遥控器他都不想拿，他就按电铃说帮我拿遥控器，你知道吗？就是躺那边，可是其实反而刚生完小孩的那一个月，他是要
恢复自己原本的生理机能，
所以他不应该躺在那边不动。
对，
他而且他要学习怎么照顾小孩，
没错，
而且他重新的成为一个女人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连接、
嗯、
其实应该是在家里，
对，
然后适应这个生活，所以我发现昂贵的坐月子中心不见得让他们得到幸福、欸、
对，
他们会适应不良、欸、回去，
没错，
所以想说哇，如果有10万块是用在温柔生产这种非常专业而且是更人性化的生产过程，如果是我，我会愿意这么花，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可以这样子。
没错啊，
嗯，
对，
因为我们在想说，虽然还是自费，可是我认为民众不是付不起，
是
不知道这是什么，
嗯，
跟他们不知道他们有选择，
而且会担心，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担心。嗯，
是。那你觉得台湾未来，关于生育改革或者温柔生产，你有什么想象吗？或者是想要？就是希望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嗯，其实就像现在护理一直在推，就是要增加考试啊，或者是增加护理人力啊。那其实，在助产也是，就是助产人力上面，当然我们会希望就是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新生代， 然后也愿意有这样的热忱热情，愿意就是付出，然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去协助更多的妇女。那当然就是其实台湾目前到在医院有助产师编制的医院其实是手指头数得出来的，对，大概就是2间到3间而已。对，大部分的医院都是没有助产师的编制。对，
因为评鉴没有比较加分的关系吗？
评鉴有加分，但是它是它叫德设，它不是音设。哦，对，
所以不设也可以。
对，不设也可以，就是它没有强制。嗯，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欸，助产师其实对妇女是有正向生产的一个帮助，可是却不愿意就是多聘一个人力在那边，因为就像医院的出生率其实是节节下降的，对，所以他们不觉得产科是会赚钱的行业，因为
就是很实在了，有赚钱他们就愿意投入嘛。
是，对，那在医院就是其实有助产师的编制也应该要有一些自费的陪产项目啦，毕竟护理本来就不是廉价的，对，陪产也应该是，陪产的过程其实是需要很耗费时间跟心力的，对，那这些本来就应该是要付费啊。对，
这点我真的觉得要从民众的观念开始改革，其实因为政府只在意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对，
像居家护理他只在意有插管啊，有伤口，那他就给我们给付，那我们做的其他护理他就觉得看不见
Nothing， 对
对，看不见啊，没有绩效，
对，
可是健康本身是没有绩效的，
没错，
我让你从亚健康变得更健康，或者你有点免疫力比较差，或者有一些风险，然后我让你变得更健康，这个看不见，
对，
可是你生病了我把你治好看得见，
是，
所以就变成医疗化了，
没错，对，这也是台湾目前就是助产的困境，也是这样，就是医院不愿意设编制助产师，因为他们觉得我现在这样子就可以领健保给付了，我为什么还需要多一个人力在那边。
所以我就觉得今天采访就是这样子助产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护理人员是意识觉醒的，他开始实践自己心目中的护理啊。因为其实你刚刚在讲在医院里面也在做推动的这件事情，而你做越多老实说就是越累嘛，然后而且你做越好事情就越多嘛，
没错，对，但并没有被相等的待遇
或者重视，就是他们可能口头上会重视啊，就说很棒，可是就会给你工作，可是你做再多没有让结构改变，最后就只能服务非常少数的产妇，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不管在生动盟，然后还是说你现在在居家助产这一块，我认为你的故事真的非常重要，然后希望更多民众可以了解，
谢谢。
你可以再多讲一下生动盟现在在做的事跟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团体吗？
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目前就是在倡议的部分是生育改革白皮书，还有小产的关怀，对，就是，
什么叫生育改革白皮书？
生育改革白皮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关于在产前的生产教育课程，对，应该就是要纳入健保给付，对，要有12个小时的生产教育课，那还有就是在待产生产的时候要有助产师陪伴跟协助，那在产后的部分也有产后的支持，对，不只是助产师，还有一些专业的人员，像是中医师啊，或是物理治疗师啊，或是国际认证泌乳顾问啊等等，包含心理师，其实在产后情绪的支持这一块都非常的重要。
产后忧郁症真的越来越多了吗？
没错，
你自己的经验在接触产妇就是产后忧郁症这一块，
我觉得不止产后忧郁，现在产妇是产前就开始忧郁了，
很焦虑，
对，
为什么现在生小孩变得这么难啊？
对，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的就是经验生小孩之后生命就产生很大的改变，这个时代正在产生一些变化，就跟以前女性的角色男性的角色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很单纯嘛，可是现在我们真的我刚刚来的路上才跟那个就刚生完小孩的一个朋友聊， 他就说小 S 啊，那时候他又生小孩，然后又可以主持看戏来了，然后身材又很好，然后其实台湾就推动一种我什么都要，就是我可以是一个美美的产妇，可是我的事业也有成，可是这什么都要，其实让产妇其实压力很大哎、欸。
嗯，
然后我认为就很多产后的忧郁或产前的焦虑或者很多欲望，就是跟现实其实就会产生不协调。你在协助产妇有这样的感觉吗？嗯，
其实我们居家生产的产妇通常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冲突。对，那我自己最近是刚好 Selina 生产嘛，对，然后他不是就是因为小孩就是有呼吸窘迫的现象，然后他很自责。可是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说，这并不是妈妈的错，对，就是这个跟妈妈当下选择什么样子的生产方式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小朋友他出生他会不会呼吸窘迫，那是在他出生当下发生的事情，对，跟你整个怀孕的孕期你的生产的过程都没有关系。
其实人是非常脆弱的，
对，
然后透过生产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更意识到其实我们就只是人，
没错，
我们不是神，我们没办法掌控所有的就是意外或者可能性。
是，对，是，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对，
是，
就是一起支持这些妇女，就是不要去责备他们，对，
是，好，我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就今天的采访内容，让大家了解温柔生产跟更重视产妇的身心健康，
对，
嗯，然后提供更多的资源，然后让生产变成一个美好的经验，而不是他们的噩梦。
没错，
再次感谢林玉琴助产师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大家，
谢谢。
下周四上午11点，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我们空中再会，拜拜。